过呢，这样子有一个好处，这样子小孩子呢，每一个小孩子会在诸佛如来的护护之下，你打下去哦，就打到阿弥陀佛，虽然打得很大力，但是内念也强。这个强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驱邪，那小孩子身上邪一下就跑光了。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是真实也是如此。曾经有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因为那个小孩子很坏，那个小孩子不好带，那他念佛念佛念佛，他就讲，哎，我不能打小孩，打小孩就不慈悲。于是他实在是气不过了，就一巴掌就打下去，打下去，你是在告阿弥陀佛的。那一掌打下去，那小孩就弄到那里，从来没有被打过啊。可是呢，那一掌打下去之后啊，嘿，那个小孩子就变了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知道自己要怎么背书包，要怎么洗澡，什么都知廉耻啊，就变得很好带。他说：“哎呀，还好我那一巴掌打得对。”那个居士就曾经说：“哎呀，那一巴掌我打得对。”事实上呢，他内力下去是非常强的那种祝福的力量，无量光明，所以打人也就变得好像有借口了。但是我们就说，他把他那小孩子身上的邪气全部打光了。但是你们不要这么做哈，因为我讲的是他那时候是一念纯净，只有佛号。万一你们是以嗔恨心的话，那以后仇对那不要找到我身上来说，是不是说可以打人？所以说呢，有一些人就口中就很容易就谈，哎呀，我心净啊，国土净就好了，我心香最香了，一切香都莫胜过心香。好像这样子的话呢，未得法仅做装饰。这种他认为自己得法呢，事实上只是口言，身不行的话，事实上不是害了别人，害的是自己，什么懈怠，他给自己太多借口懈怠，那么他就会这样子沉沦下去，这是很可怜的。好，所以说那种得法只是装饰啊，身体不升起这个力行的话，实在是不容易到达这种净处啊，连安静都难。事实上有时候啊，哈，当我呢在想一件事情，我曾经呢就是山上的那个就修建啊，我在画那个我自己画那个建筑的图案啊，在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啊，那天晚上突然间想到就起来要画，那个晚上不能睡觉啊，就一直打妄想要怎么画怎么设计怎么画怎么设计。好，当我画好了就放下去，砰，睡着了。但是已经画到晚上大概三四点了。好，像这种情况啊，连安静都难啊。那时候已经失去觉观了，那时候一个念头，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那个房子怎么画怎么画，用纸啊这样子啊，这里要多少公分，那里要怎么弄啊，里面我还画了里面的图啊，哈，这床铺要弄在哪里啊，那里要怎么样才会经济啊。那时候连安静都难，可是当我画好的时候，画嘣，就睡着了，马上就睡着了。何况清净实在是难解净土之秘籍，所以呢，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常常要起这种觉观作用。好，一般人在画一张图要好几天呢，还好我只是一个晚上突然间想到，就突然间想到这个也很麻烦，所以下次你们最好什么事情呢，稍微有一点计划，不要突然间想到，那画完就好放下了，你不要一天到晚还落在那种地狱当中，那种想地狱当中。好，你看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好，所讲的说，哎，阿弥陀佛，你怎么会踢到石头？这就是如入宝山，我们身在宝山当中，我们自己身在宝山当中，可是呢，每一个人都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我执的原因，我自己执着我所学的，我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还有距离。事实上全性是佛，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具足的。当然你们不要一出去就讲，哈，师父说我是阿弥陀佛，那我就糟了，我是叫你们这么修啊，人家就问说，哪一个师父说你是阿弥陀佛啊？好，他是什么东西啊？他敢说你是阿弥陀佛，那我就完蛋了，我去到哪里都被毁嘛，毁谤了，都被责备，那就错解了我刚刚说的这个方法的意思。好，就你们修应该是要这样子修，可是呢，你一个佛呢，既然没有所谓高低之分，他就不会有这种共高我慢心。 听明白吗？他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呢愿意他们成佛都来不及，你怎么还会跟他讲哪一个师父说我是阿弥陀佛呢？不会，绝对不会这样。听明白哈，这一段要听明白哈。好，那么身净土又与观受是苦有何关系呢？当然，在观身不净之后，把一切不净的因终止。好，受是因的果，此身苦的因终止，苦的果就不再延续。身既不受苦果，受得也就是乐净，本身安乐舒泰，对外境所横逆加之事，也都能怡然处之，对任何人无所伤害。渐渐他境亦能转刚恶之心性，而成柔软之心性了。如此不但自己身净，国家社会也渐趋灵和祥净。所以世上一个学佛人没有其他的心，只有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祥和宁静，乃至整个国家。好，那么讲到这一点，就譬如说，当我们执着在某一点上，在扭转不出来的时候，事实上的观受是苦在这里就很重要了。好，你用感受是苦，为什么你不把苦卖掉？为什么你还执着的要把那个苦拿着？那有人就会问啊，苦怎么会怎么卖啊？转个念头就卖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转个念头，你怎么转念头呢？这苦已经这么深，根深蒂固，你怎么转念头？那我刚刚教的方法，你们有没有转念头啦？你们会不会卖苦啊？啊？还是要把苦继续背着啊？你会不会卖苦了？嗯？但是你现在想的不是苦，你现在想的是爱困。譬如说，当你碰到一件事情，你非常苦恼的时候，你先问自己：阿弥陀佛，你在苦恼什么？哪一个人给你苦恼？好，这个人也是阿弥陀佛。好，那再转回来，这个还不能解苦恼的时候，你再转回来，我为什么要苦恼？为感情吗？好，阿弥陀佛不需要用到感情的。好，为食物吗？我做的这么辛苦，这个工作，我需要兼这么多个差吗？为食物而苦恼吗？可是阿弥陀佛所受用的是什么？衣食自治，神通自在如意，好像不用用到这些。极乐世界好像不用用到金钱的交易呢。好，你这样子多思维观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到底为了一个什么而让我这么苦？去把它苦找因，苦因找出来，找到最后你会发觉，它就像一个小偷一样，然后就不见了。可是呢，因为我们习性的关系，它会一发再发，一发再发，没关系，你就继续找它，找到最后它就没有影子了。你们知道哈，看我这里两道眉，就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很不好的，我的脾气真的很不好。好，你知道在以前呢，我在读国小到高中，我们同学都叫我小斗鸡，他们只要招惹到我，后面那个扫把一拿起来就是全班狂扫，就知道我以前有多凶啊哈。后来呢，我就。有一天我突然间觉醒了，那是在我姐姐那边呢，在打工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醒，我这样下去我又没有朋友，我这样下去有什么快乐可言？虽然人家看到我都好像很尊重我，事实上是怕我，每一个都很怕我，好，可是我这样有什么意义啊？好，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我就找出那个苦的因了，好，我把苦的因找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卖苦。我卖苦的时候呢，一天虽然卖的不多，可是卖到现在总是有一点成绩。多少成绩你们知道吗？我们老菩萨就说，我这个家伙脾气跟以前那种躁的脾气大概卖掉了70%，也不错了，这成果还活着的时候卖掉总比你死了之后还卖不去好的太多吧。好，所以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与其呢 很多人啊在这样就是这样很痛苦的过生活，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祝福他们生离。你活着离开，你还有机会转你的心境去祝福对方。当然了、啊，这个是针对已经离开的人要这么说了，因为这个佛法是应机的嘛。他既然已经离开，他现在痛苦当中，你就要这样跟他讲：嘿，我祝愿你们生离，生离的好。你可以祝愿他找到一个很圆满的归宿，你还可以回向给他，愿你们之间解缘世界，你还可以看到他成长，你都还可以有成就的因缘。那个人听一听就觉得，对，有道理哈，他那个痛苦就放下。可是呢，对这个没有离开的人啊，就是没有所谓没有离婚的人，我就不这么说了。那怎么说呢？你们把苦的因缘找出来，把那个乐的因缘找出来。一定有相续的因缘，让你们呢成就这一次的因缘，听明白吗？啊，当然，如果呢像你们有双方都想修行的，那又另外一说了。怎么说呢？啊，最好你们互相成就，一人找一间寺庙啊，要好好修行。啊，说来说去都是师父对，啊，佛法就是这样子。佛法呢，佛陀当初在对这些弟子在讲经的时候啊，对一个家庭希望他圆满，对两个都已经想修行的人就劝解他们走向菩提道，对已经分离的人就劝解他们把烦恼放下，而这个就是佛法，听明白吗？我当然不是告诉你们局限于佛法一定是这样，而我要告诉你们是佛法是活的，它不是死板板的，只有经典在那里，不是。所以我们讲佛是一个觉字，是一种觉悟之法，它不是，就是一个佛像在那里。佛像在那里是为了让我们起那种因重心，然后让我们循着这样子的觉悟的道路而走向它那种情况。那你越觉悟，你就会越学习放下，越放下你的路就越宽广。这样明白吗？所以哪一天你们突然间吵架，就师父怎么说？对不起，师父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三个说法都不同哈。那你们就要知道，我们因为人呢要相处的因缘很不容易，不要把恶因缘留着逃避。好，善因缘，哎，淡如水还好。可是恶因缘一定要解开。好，所谓的解开，除了请求忏悔，好，自己的心念也要转，不善的因缘一定要解开，才会啊比较有圆满的啊更好的因缘再来。通常我们都会舍不得，以为前面这样子就最好了，事实上不对。当你跨过去的时候，有更宽广的路在等着你，听明白吗？所以呢，我这种人于此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很多人呢想要出家修行，他就东想西想，参这个参那个，参了半天，我这个人呢是什么都没参。你进去那间寺庙，那间正好要做那个梁皇宝忏啊，师父就说明天要做梁皇宝忏呢，是地藏菩萨的圣诞呢，啊，你要不要出家？他就问得这么直接，然后呢，我想一下。好，我也答得这么直接，所以是上班呢，像下班的时候6点多了，那天晚上10点就圆顶了。那你愚痴的人吗？我说过我自己是很愚痴的人吗？这样子就走了修行这条路，因为是一块白纸所接受的，就是会比较宽广。那你们打妄想，因为存了太多自己的知见呢，那路就难走了，就会。因为你心弯曲的关系，那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们一跨过去，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呆呆的话呢，也有一个好处。我曾经碰过很奇怪的一种烦恼，是，那时候不是跟你们讲了，我师兄他们有时候玩笑啊，开那些玩笑，我就会奇怪，出家人讲这些话，好，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就想，刚开始接触到地藏经，我看到地藏经，地藏菩萨说啊。可以在梦中示现啊，可以怎么样啊，那你找一个师父不是很容易吗？那就开始拜地藏经，一字一拜送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圣号，好，然 那么然后呢再来就又敲幽冥钟，因为我看敲幽冥钟可以度祖先，我就去敲幽冥钟，敲到我那些师兄都不敢睡觉。所以幽冥钟一般呢他敲二十分钟，我一敲就敲一个小时又二十分钟。好，因为我一敲敲一钟一拜慢慢敲，我那时候敲幽冥钟敲到很感应啊，所以说啊，反正祖师大德怎么弄我就怎么学就对了啦。那所以还找不到一个师父的哈。但是当我呢走过这一条路之后，我回来的时候，我非常感谢那一天晚上毫不考虑就给我剃头的那个师父，我很感谢他。常常我还会去看他，过年过节还会去跟他顶礼。你知道啊，我刚出家的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呢？身上没有带半毛钱就去了，然后但是那件衣服我到现在还在穿，我是不是给我一件衣服，他给我已经破了，我到现在还在穿。然后呢现在哈，现在那些在我们那里想要修行的那些学生呢，我都是给他们新衣服啊，只有我自己是穿破衣服过来的。然后啊，我师父他很胖你知道吗，他又胖了，他给我的那个旧裤子，他那天我是就穿着这一条牛仔裤，然后一条衬衫，然后就跑去出家了嘛。出家之后他们就说要把那个旧衣服都换掉吗？那我师父他给我的也是旧衣服，他给我那个内裤啊，因为他很胖啊，他那个内裤也是旧的吗？我穿下去就掉下去，掉下去了。后来我跟我那师兄，我就在厕所里面老不出来，我那师兄就讲，你干嘛不出来啊？我就打算，我那裤子不能穿啊，不然你拿个那个松紧带给我穿一穿，我才出来，我不能出来，那裤子拉上来都咚的，不能穿。那里现在啊，现在他们那些出家就很好了，好一出家就有声带，我还是出家三年后才有声带。我看到人家背那个，我就好想啊，好想要，好喜欢啊，就连续打了一个月的妄想啊，哎，我都有一个那个袋子多好啊！一个月后呢，那有那个居士去供僧啊，每一个出家人都一个，我那个就背到现在，现在还背在这里，你知道吗？人家说。出家呢修苦行啊，吃苦菜，我想回来也蛮好玩的，但是都没有学的什么苦行啊，没有苦到。真的最苦的事实上就是当我们自己在不知道自己的路怎么走，那时候最苦。你如果知道你路怎么走的时候根本就不苦，对不对？所以你们会在那种痛苦当中烦恼的挣扎，原因都是在于你们不知道自己路怎么走。那你们如果找到路的时候，应该就要坚定你们的决心，好，其他都不能动摇，这样才对。玩笑讲太多了。好，我们这一段讲完哈。所以说呢，我们在观身不净之后，我们把一切好，因为我们观身不净就是把苦的因找出来，好，那么把一切不净的因终止。那我们这种苦的因找出来之后，我们就要学习终止它。受是因的果。你在感受就已经是因的那种果在发了，那当然我们这个生的苦因终止之后，那苦的果呢就不会再延续，听明白吗？你把因终止，那苦怎么那个果怎么会再发？所剩下的是什么？所剩下的就是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听明白这句话意思吗？你随着那个因缘就消你的旧业了，但是你不要再造新的殃，好，不要再这样子跟他一起轮转下去。这就表示什么？我们应该先停止我们自己不善的业、不善的恶因，好，然后呢，这样子你就不会感得不善的恶果的意思，听明白吗？好，那既然呢，啊，真的啊不受苦果呢，受的就是什么呢？乐尽了。你苦果不受，相反过来的，好一种。两极相对的当然就是乐的清净，本身的安乐舒泰。对，我们本身如果常很欢喜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常常很欢喜，对你要骂也是这样看啊，跟一个马相。有时候呢会碰到这样子的人，他有那种习性，他一听到声音他打开门就这样乱骂的。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不要管他，那个是对空，对空虚废啊，听得懂吗？跟他那对空的比较啊，他无意的他就对空就虚空就发发发发发 啊，你再去管他，你不跟他一样？就会有人有这种习性，他碰到一点小事情，事实上人家也没有招惹到他，他就打开门就哼，好像他哼哼哼哼哼哼哼，好，一收回来，有一点声音，他又出去，就是不安感，不安的感觉，他才会有这种反弹的作用。嗯，那有什么意义？不要跟他相应就好了。好，所以呢，像这样子呢，对外境所横逆加之事，也都能怡然处之。好，对任何人无所伤害，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只会成就别人的因缘，而不会去伤害别人。渐渐的，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常怀欢喜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就气不起来了，真的。就像我曾经讲过啊，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在我们寺庙上啊，刚开始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金牛提心嘛，好，金牛提心，你听过？就是说哈，进那个越进寺庙的人哦，越会毁谤寺庙里面的情况啊。好，那我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我也听不懂这句话，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不会啊，应该是。在寺庙周围的人是不是越有福报，他们应该会越欢喜来拥入这个寺庙，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发觉呢，凡事以身作起。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突然间就想到呢，我就扫地嘛，刚开始是我一个人扫扫扫，就扫我们那整条街的街道，我扫。后来有就是早上来学习早课的时候，他就跟我扫。好，那扫到最后呢，我们那些两排的邻居的，他们不好意思了，他们觉得那路都早上一出来的时候，那水沟也整理得好干净，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呢，到最后哈，我在那里的大概三四个月之后，整条街早上六点都出来扫街，啊，欢喜的不得了，一开门就是阿弥陀佛，没这里也是阿弥陀佛，那里也是阿弥陀佛，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让我们扫。后来我们扫到外面大马路去呢。不是只有我们门前而已，整个这样子扫。好，那这里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呢，我们对任何人没有伤害的话，对其他的境界也慢慢能够转什么？转刚恶、刚强那种不善的那种心性，而成柔软的心性。如此，这种情况之下，不但自己身净，那国家社会也会趋于灵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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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弥陀佛。哦，好，还好人早发现啊。啊，那小孩子啊，有时候哈，回到家里的时候没有饭吃，都到晚上九点多十点多，那父母亲呢所赚的钱啊，他那母亲赚的钱哈，一个月好几万块吧，但是送去托儿，送去托儿所，又送去什么什么培什么班啊，那个什么班，就是放学以后还要留在那里安亲班，好，那个钱就不够了。我就跟他讲说，奇怪呢，为什么你不要把你上班的时间拿来好好教你的孩子，你把上班上得要命的那些钱都拿来让他去带安亲班，小孩子回来又没饭吃。他所谓的安亲是什么意思？不知亲情安心啊，真的安了吗？这是小孩子真的安了吗？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一点呢，就叫讲到我们昨天所说的，如果呢我们每一个人哈，
事实上讲到这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现代人真的没有那种互助的心态。所以泰办呢，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人呢来到美国不想回去，不想回到台湾去，或者是说好泰办有一些人很容易就很怀念起大概二三十年的生活，二三十年前那种乡野的生活。好，其实我也很怀念那种生活啊，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处在那种环境之下，我也觉得我是活在以前那种生活当中，没有太大的改变。那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我们人心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讲说大环境改变使然，相向皆以慈心。我们现在人是缺乏什么？就是缺乏这两个字，慈心，慈悲的心没有，很少。好像不是有一些菩萨们他们在做那个好做那个慈善的事业的时候，很多人会去诽谤，比如说有的人呢看人家去放生，好，那么就会有很多舆论出来说放生啊破坏生态环境啊，放生怎么样子啦，那放下去下面的人就捞走了啦，放生怎么样。可是这些人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他不会去观察到说人心当中还有一个人家愿意做这种傻瓜事情的人，那是也是令人愉快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做聪明人。可是另外一个他又没有想回来，他没有想回来什么呢？他没有想回来说，当我那时候刀子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有人给我半个小时乃至一分钟的生命延长机会，那个可能都是再一次再生的生命机会，听明白吗？那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哇，当那个时候我们是跪在那里准备被刀子砍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多么希望那个时候有人喊一声他站止停行，对不对？我们多么希望会这样。那你们就会知道说事实上放生真的很重要。那他讲到说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我就说这些人真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杞人忧天，那句话是不是念杞人忧天？他怎么不会想说，那人类的话他一直生长的情况之下他必然有死亡，他有一种平衡率，自动的他就会有一种平衡率。好，譬如说澳洲的兔子他已经多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嘿，自然就会有一种某一种动物就吃专门吃兔子的，就产生一种平衡作用。好，像我们那边呢早期啊，大概在早差不多七八年前啊，有一些人很贪心啊，可是那个福寿螺啊，福寿螺啊不知道从哪里引进，我已经不记得了。好，那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吃吗？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好吃，那价钱很好，就很多人种了，一种就泛滥之后呢，好，就价钱就跌了呢，他们就做不起来，就把那些东西全部倾倒到那个河里面沟里面去。到处都可以看到福寿螺，它的延伸又好快，刹那之间就好快。可是呢，现在好像出现一种天敌，就能克制那个福寿螺，就是一物克一物嘛。还有那个牛蛙也是啊，本来台湾没有牛蛙这种东西，那后来不知道又从哪里引进。好，据说呢，现在的新加坡人吃那个青蛙类的东西吃好多，好厉害。那我也常常有时候呢观察哈，我那时候去新加坡的时候观察。他们那边呢那些人忙很忙啊，都很忙，是我觉得你们这边的情况比较悠游自在，他们那边的人都很忙，忙到像什么呢？忙到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你看到那路上人就这样好像那个无头苍蝇这样走来走去。但是呢我在那边那个地方，可能是那个地方小的关系，我观察到很多次有一些人呢身体上或者是脸上都带有动物的象征。乃至于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这边在美国这边，你们看到很多那个大胖子有没有？那大胖子在走路的时候，你们去注意一下，很大，他的头很小，脚也很小，然后中间很大的，他走路一定是这样子。那企鹅走路是怎么样子？企鹅腿很短嘛，他走路就是那个样子。好，那这有一些动物它身上的身体很大，然后它的头很小或者脚很小，也产生那种情况出来。好，那么在观察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 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因缘，事实上跟我们那天在讲《楞严经》的十二个想造成十二类众生，是不是有关系？有很大关系，有很大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根本点是哪里？都缺乏慈心，缺乏共护的力量。好，啊，所以每天忙，很忙，很忙，没有错。可是忙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个先关掉一下。所以呢，一个人呢、啊，一个人要懂得如何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我发觉现在的人呢，都不懂得自己如何生活在这世间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学习，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现，但是也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为大众服务。那种大众服务哈，是你有多少能力，你做多少能力，而不是呢，就是强迫性的。所以通常呢，有时候呢，有一些居士啊哈，他们会啊，就是说啊，他们会讲说，师父接受供养，理所当然的，好像那些事情。替人消灾啦，替人干什么啦，这些事情是不理所当然要做的。好，他如果讲出这句话，我就问他，你供养多少退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他想到我们是吃白饭的。你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教育了你多少智慧，这些智慧可能你暂时用不上，可能你已经用上了。好，但是当你们很多人在想说，哎，这些出家人哦，真是是世界就是社会的米虫，他没有想过说，这些出家人也给社会贡献多少。这些出家人看起来、没事干啊，就是出家，整天就是诵经、念经、拜佛。可是，不要说其他的，这些出家人光不为社会造麻烦。像我这种出家人，我不会去做社会的奸犯科，我也不会去骂人，让人家吵架，我也不会去造成社会的这种困扰的时候，我光我这一个，好，我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也不会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影响力就有多大？这个是指真正往修行道上走的人呐、啊。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比较走菩萨道的哈，很多事情很麻烦的，那另当别论。所以在早期佛陀那时代，佛陀那时代，这些就是说托钵乞食这些出家人，好，本身呢，在印度的社会来说，在印度的社会来说，他们是属于高级的知识分子。好，那种种姓啊，高级的知识分子就是说，有的是皇宫的皇子啊，好，来是大臣出家的，全部都是呢，这种社会上的算是都是佼佼者。而不是啊，人们心中所认为的是这种啊，这种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人渣，哈、啊，好像就是啊受了感情的波折啊，不然大部分哈、啊、思想中啊想的都是受了感情的波折的，很奇怪啊，能有这么多感情可以波折啊？我这个人哦，其实讲到这一点就讲过，很多人就想，那师父这么年轻出家，不知道有没有交过男朋友？有啊，怎么没有？在高中时代就交男朋友，不过呢，我那些男朋友哈、哦，他们，我也不懂啊，反正我这个人是憨憨的了，也不懂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男朋友。反正我们班上的男同学就对我，大概是那时候年轻人嘛哈，十多岁的时候，所以可能就是对你比较好，就是男朋友。他们，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记得我自己印象记得很深刻。我在高一的时候啊，就我们同学啊，都是来自于十方的嘛，哈。但是他们要找我去看电影啊，找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啊，然后就有时候啊，大家要出去玩，我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那时候我讲是，我26岁哈、啊，不出家之后再跟你们拍拖，哈。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啊，在国中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们同班同学讲，我以后要出家。好，那么我们那些同学哈、啊，那跟我很好啊，就是算男朋友也可以啦，但是呢，我不让他们摸到我的手。啊，他们摸到我的手呢，他们会很吃惊的是，我一巴掌就过去了。啊，
所以我这个人是这么凶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也让人没有机会牵到我的手，那也就没有牵手。好，在以前是这样子。那么后来呢，那些同学很好的同学哦，真的就是说大家相处的是多年，真的是很好的。好吧，你们就说是男朋友就算男朋友吧。那么他另外自己去做空军了，去当空军的时候啊，现在那个朋友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啊，我还去帮他助念啊，然后他的后面的那种过程啊还相当的殊胜，但是我们不讲他的故事。我讲说当他后来呢，他跟别的女孩子订婚啊，他订婚，他是这么跟我说，他订婚那天他不在他女朋友那边，所以他跑到我这边来。好，他跟几个同学过来，那他跟我讲订婚的时候，我好像我说哦，你订婚啊，这很没有什么好像特别的难过还是怎么样。从以前到现在，我就不懂得人家那种感情很深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想不透了，真的。就这种所谓的感情的事情哦，可能我们这种人是憨憨啊，没有说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那种专注。但是呢，在我这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让我最专注的两件事情，好。其他都没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国画，学国画，学那个国画呢，我一学就是好多年，就是有耐心去学。第二件事情就是出家以后真正的学佛法。学其他的事情就是一晃看过会就算了，就不要了。可是这个佛法就是那天我们讲的那种心经啊，我入门是心经，怎么样看不懂就越看越有味道。可是那个人哦，这不管是男的人女的人，就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怎么会有味道呢？哎呀，就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亲啊，他们以前常常吵架，就让我越看越没味道。吵架就还结什么婚呢，就很烦呢。另外还要感谢，就是真的很感谢说，我很小啊，不得到国中的时候，我就常自己去打工，因为我们很穷。那打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住在外面，住在外面的时候啊，偶尔啊，不是常常，偶尔会想家。在想家，因为那个车子哈、哦，车子都是每一班车从我们店门口过的，从每一班车都是经过我家的，都是要到我家的目的地，所以偶尔就会想家。想家的时候，我一打一通电话回去哈、哦，打一通电话讲啊，你们现在怎么样？还没开始砍米刷狗啊，还没牵面线糊啊，啊，要干什么？没事、啊，没事，好，走。我那个电话都用一块钱而已。所以我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回家讲。我曾经在外面啊穷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你们在这边以前的留学生也有这种经验，那时候在外面打工啊，钱就寄回家，一领薪水钱就寄回家。穷到呢，穷到曾经哦，十天左右天天餐餐是吃王子面过日子，天天餐餐，因为那时候王子面一包才几块钱，五毛钱呢？不，没有没有没有，五块是现在的事情了，在那多久了嘞？是多年前，快要二十年了嘞。很便宜。所以说在这样子经过的那种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从我们那时候年轻再想过来到现在，事实上有时候有些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会想要留在这里，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里好像就是一直保持着我们大概二十多年前啊那种状况，还留有那种情况。不过你说留有那种情况，又好像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乡下人都很互助的，好，哎呀，我家种什么就拿到你家来什么的，很互助。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以为你看到外面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激动。好，但是在这里因为每一个人都离很远，每一个人家都不像我们那种乡村那种互助的方式，所以呢，其实呢，在我自己本身的看法跟感觉，我修学佛法之后，我一直不把它当成是一种宗教，我一直是只是就是说想净化大家的心灵，回归到就是那种时候的心灵，但是是生活在这个时候的物质，那其实就是我最大的努力。而那个在我看起来的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大德们呢一直在推广这个人间净土，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间净土它又有一个中断式的。人间净土很好，在我们这个人间净土很好，可是如果你让它单恋，不是那个是单哥的单哈，那个字是单哥的单，单恋在这种感觉上的时候，那又说一句老实话，是很对不起所有一切居士，所以应该还要再教导他们精神的提升，让他们知道有所谓的极乐世界的，就是说修学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因缘。所以事实上我的看法，我个人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个人本身的作为跟看法，就是尽量的推广人间净土，就是让你们在生活当中呢就能够运用上佛学，可是也尽量的让你们同样的这一条路当中呢，所有心心念念是导归极乐，所做的福报是导归极乐，乃至于呢能把那种极乐世界生活拿来现在就用，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呢好，很多呢大部分有时候在看任何经典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要把它回归，好，如果把它回归到净土过来，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像我们上次在讲十往圣经，我已经讲过五宗当中如何回归到净土来，但是要把所有经典都回归到净土来还要有一段距离。好，这个就是我做的第一部分，四念处当中把四念处如何回归引归到净土的路上来。好，那么我们用这种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时时刻刻每一个人都净土的话，那相像互相的相对立都是以慈悲心的话，那你所感受的怎会是苦？不会啊。好，是人与人之间有那种利害关系他才会觉得苦。通常呢我跟居士的相处啊，某一类的居士很受人讨厌的，那种居士在他们的眼中是实在是就是说自私自利，没有一点好处，就是很受人讨厌，没有一个朋友的。可是呢我跟他相处我也觉得不会啊，蛮好的啊。好，就曾经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是得四起乳癌之后啊，没有人有办法跟他相处，那他们后来呢连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啊他的先生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那后来他们没办法就找到我了。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就告诉我，全部告诉我，就是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就想，糟糕，那这样一个人你推给我，那我怎么办呢？我也有一个警惕性。可是当我去到医院，我去看他的时候，那个居士哈，他本来有十多间房子啊，好，十多间房子，他后来他起嗔恨心，十多间房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全部要过户给不知道哪一个道教的团体，也就是要让他的先生啊一败涂地，啊，他的女儿在不知道在哪一个国家读书，也要让他女儿就是。不能读书，连儿女之间都没有一点感情。好，那么我去的时候呢，我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是以阿弥陀佛的慈悲心，他会怎么做？好，他应该不是听到别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他应该是去到那里的时候，好，先看我们个人的因缘，对不对？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先讲话，我没有先讲话，但是呢，他一看到我到的时候呢，他那种欢喜心就起来。当然他起来的欢喜心并不代表说对我这个人欢喜，不过呢那时候他为什么会欢喜心你知道吗？因为呢他在我到之前他已经打针打了半个小时，全身的血管都打不进去，他一看到我呢好像一放松呢，那针嘟嘟就进去了，所以他就看到我就很欢喜。好，那当然呢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事实上啊能说话给人家听的人呢要当一个很好的听众，有的人不懂啊，只是要讲给别人听，他不懂得当听众的重要。好，那等我当过听众之后呢才换我说。好，所以呢到最后那个居士要去世的时候也相当圆满，好，他的家人啊他的女儿方面朋友都有回来，到最后都有回来。好，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人很糟糕的是喜欢把垃圾堆给别人，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都批评他的。可是呢你们要记得一个因缘，就是我跟这个人的因缘可能不同，听明白吗？可能不同，所以你们不要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像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不会先计划说哎，我来到这里应该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我说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边看边说， 那所有来这里的居士呢，可能我会稍微观察一下他们的适应性，但是我不会说啊，先想啊，这个人我先设立说啊，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是怎么样，我不会这么做。这么做是先入为主的观念的话，他稍微有一点弯曲的时候，你就起烦恼了，我自己就起烦恼了。好，所以那天我们讲到一个比喻吗？好，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好，我在问问题的时候，通常世间的人问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答案，他自己有一个答案。但是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啊，我并不一定说先设立答案，所以我说回答不知道的人最聪明，因为他已经所有的答案都包括在内了。好，那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呢可以学习一种做人的方法。什么样的做人方法呢？就是不要先预设立场。我自己可以计划我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先预设立场的时候呢，那将是苦的不是你自己而已。好，你不预设先设那个立场的时候，你碰到境界，你很容易就好嘛好嘛，那就退一步嘛，好嘛那就再退一步嘛，那你就不会起烦恼。你们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个小孩子，他父亲说他是一个标准生意人，有没有？那我说他这个是标准的修行人。他本来要100块钱，100块要不到，好吗？那不然你给我50块，一下就降到50块，50块再不行，好，10块钱，10块钱再不行，1块钱，那好吗？好吗？算了，他就退后一步。所以人那句古时候人讲那句话真的很有道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并不见得就是退啊，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吗？这个石头挡在前面，你是给他挖一个好？你是给他挖个阶梯过去，还是你从旁边抛开石头过去，还是你绕一段远路过去？你怎么样过去这个挡在你前面的这个石头？退一步并不见得就是退步。用这种思想，地球沿着地球在这里，好，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对不对？对吗？好，那我们再讲一个比喻。好，我们以前组织道德呢，曾经呢，好，在讲过说，在耕田的时候啊，在播种的时候，好，那么那些插秧的人民呢，他怎么插秧？他在插秧，他不可能插过这里，跨过去，再插过去，再插过去吧？他一定是一边插一边退后，对不对？可是他退到最后的时候，他整片田都插好了，手套嘛，赶快。一边收一边往后退，一边往后退。好，这个退后的哲学哈，有时候呢很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深思，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讲说呢，大环境使然呢，啊，相向皆以慈心受，怎么会是苦呢？人人互敬互和，身心疏于无诸热恼烦躁，岂不就是人间净土？这个人间净土呢，说到刚刚我说呢，这个摸稻子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割稻子的事情，哈，在以前呢，最喜欢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喜欢就是割稻子的时候了，因为割稻子的时候，早上吃完早餐，然后到一半的时间呢，又有点心可以吃，然后下午呢又有点心可以吃，然后在那边捡那个稻穗的时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那个时候呢，给人家看起来就是一片和乐生平。事实上，和乐生平呢，就是其实也就是国父他的心。国父他一直要推动这种世界大同的这种理想。所谓的世界大同，事实上就跟我们所讲人间净土是同样的道理。好，不过呢，国父他也没想到说，现在他死后这么几年当中，那我们的情况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一直随时赞叹国父他是一个菩萨。他是一个菩萨，他真的不是说为了他身后事啊，他为了他的名而做这些事情。你看他的孙子啊，到那孙子这一辈，好像其中一个也是在美国啊，他流落街头啊，把以前国父的著作都拿去地摊卖啊。那后来呢，就是从我们台湾那边就来了一个，就也是做官的，他无意中去看到那些著作，然后他问起来才知道是国父的孙子，现在好像把他带回去有做一点，有给他工作做。好，那像这种情况之下，谁会知道呢？谁会知道这两代子孙三代之后会是怎么样？那又有人汲汲于把这些子孙啊弄到高位的人， 那也是三代之后全部没了，差不多了，全部没了。那我们又怎么说？所以那天我也讲过说，留德恨给子孙呢，好，不要留钱财给子孙，不是没有道理，对不对？好，一般人执着于文字的定用方式，却反而被文字所束缚。当知文字仅是人应要善于沟通所造，好，并非特定石板。譬如观字，我们就石板认为是观察或观照，但是以它的实意，就是观的真实意来说呢，观其实就是觉意，就是觉照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说观受是苦，前一念觉受是苦，后一念觉即能离苦，不再重蹈苦之覆辙，那么离苦即乐，究竟离一切苦才能究竟乐，那也就必须要究竟觉，究竟解脱，而究竟解脱即是极乐，觉缘对待的实报净土。如是前念觉，后念离苦，念念觉则念念离苦，即是念佛真意。念即今之心，当下现前之心，佛即觉意。此处已讨论到了观心无常，即前念若苦是妄，后念觉即离。我们这段时间以来都有讲到这个观念，这是什么观念呢？啊，其实佛陀呢，啊，所有的教导法门全部要我们呢，大众呢，离苦得乐。啊，他要我们离的不是虚妄的苦而已，他要我们离的是究竟的苦。什么叫究竟的苦呢？啊，佛陀呢，在成道的时候啊，哈，啊，他在夜睹明星呢，成道的时候呢，他眼睛张开看到明星的时候，他佛陀在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们众生呢，唯一第一大苦患就是有这个身体，有我们这个色身，因为这个色身的需要造作种种的因缘。事实上像我今天来到这边，好，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我从出家以来到现在呢所穿过最好的一件衣服了。上次来穿的也是黄色的，但是那一件呢是我师兄弟他们自己帮我们做的，好，但是这一件呢是给别人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另外一个师兄他年纪很大了，他每次看到我出门的时候呢，就穿我那件长衫，今天穿的那灰色长衫，他很看不惯，他说法师呢要穿这个颜色的。所以他特地去帮我做。那我在他那边住的时候呢，他就在我趁我在午睡的时候，就把我的衣服拿去偷偷的拿去量，然后呢他就戴起老花眼镜就帮我缝制的衣服，就是里面穿的这。然后他还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哈，你要送给别人的我去买给你，但是呢这些衣服啊，就是这几件衣服啊，你穿经的，你讲经的时候都要给我穿上，那我就老实一点。这个是好像去年从哪里回去啊？去年从新加坡回去之后啊，新加坡回去之后，他跑去帮我做的。好，那所以说讲到这样子的时候，事实上我所有的衣服哈，也都是我那些师兄弟啊，他们要换新的衣服就给我。那我照样穿着那个衣服进进出出国际机场，我也不在乎。那么穿到现在呢，也将近有十年哈，哦，最短的啊，那个衣服啊，那种记录最短的都还有五年六年以上，可是那衣服也还不破啊。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那师父照你这么说的话，人家都免赚钱了，社会都不用进步了。可是我告诉他们说，这种想法在你看起来，你的目前看起来你觉得你是对的，可是同样你伤害你自己的福报。为什么？因为谁敢保证说你死了之后下一世不是做你孩子的子孙？谁敢保证？而你现在尽快的把那些资源用光的时候，那就是等于你把你以后的资源也用光了，听明白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砍的树啊，我们现在砍的树没有种得快，
砍的树比种的快，砍的树比种的快。光美国这边用的木材就不得了，你们这边所有的用像那个卫生纸啊，像那个桌巾什么的，你们都应该要学习要惜福啊，不要一张撕下来啵啵啵啵丢了，太浪费了。那个一张可以像演德师傅这样切成四份，仔细用一用。因为这种浪费的结果呢，不但造成我们这种大环境的污染，然后呢你也造成你以后资源的缺乏。你现在很好用没有错，万一到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当然你会想说我要再做代替品出来，可是那种代替品通常都是不容易消化于我们这个地球的。很多现在的代替品呢，刚开始有一段时间齁，那个我们那个你们现在那个保利龙的那个吃的那种东西啊，它有一段时间它要回收的。为什么要回收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活化之后它不溶，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但是活化之后它不溶。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很好用的东西，将来可能都是对我们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最原始最好的东西，比如说你们自己种种菜啦，然后那个碗啊，自己到哪里就准备，现在也有那种所谓的环保碗啊，自己一个筷子一个碗啊，走到哪里一个汤匙，走到哪里你就用你的，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不然的话呢，再这样浪费下去呢，不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也能够从那种太空的那种杂志上看到，有一些人呢，太空人呢，到太空上看到我们的地球是破烂破破烂烂满目疮痍的地球，跟在第一次呢阿姆斯壮他们去到那里所看到那种美丽的地球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地球已经不一样了，好像一个烧焦的火球。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呢，所谓的观受是苦，是事实上我前一念我觉得我觉受到是苦，但是后一念我就应该要用什么，用智慧来观察离苦，而不再重蹈覆辙。那么离苦极乐，所以说究竟能离一切苦，事实上就是要指什么，指我们的妄思循回，一种轮回的作用，才能有究竟的乐。那很多人呢就会问了，为什么我一定要知苦才会有乐？因为你不知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把苦的那种种子给停止，你就没有办法把苦的那种因给拿掉，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无忧之乐。什么叫无忧之乐呢？无忧之乐就是说，风灾水灾旱灾乃至于天灾人祸，人的语言种种的因缘都带不走的，叫做无忧之乐。譬如说在以前杭州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老太婆那个老太婆呢生活在那里啊，她本来呢是一个念佛的，她就专门持念阿弥陀佛而已，她也不认识字。他不认识字啊，可是呢他快要死的那几年呢，其实他们那个杭州那个地方大工业大旱灾，一天当中饿死好几千人啊。那么后来呢，那个老婆婆出去给人家要饭呢也要不到啊，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呢，那时候呢他们那个县官哈，就是挖在那个叫什么垒，好像以前你们都听过那个挖那个什么那个白蛇娘娘那个故事吗？他那个雷峰塔就在杭州的好像西湖哈，还可以看得到那个雷峰塔，就在那附近一带呢，就挖了一个非常大的洞，干什么用呢？就是埋那些死人，每天二十几千人，他们每天就派很多兵啊，就专门去捡那些死人，路边死人就给他丢下去。那个老婆婆呢，就也在死人之内嘛，她也饿死在路边，这饿死是她的果报。可是呢他在二十之前我相信他的心无忧，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人哈，他几千人每天丢下去人很多，他都会埋到下面去，对不对？可是呢每一天的早上呢，那些士兵啊，第一批来的人都会看到上面躺一个老婆婆，每一天看到都是躺那个老婆婆，那 经过半个多月之后，他们就觉得奇怪，嘿，怎么今天还是那个老婆婆，明天再试一次，今天又丢1000多人下去，明天起来还看到还是那个老婆婆，他们就觉得奇怪，就报告那个县官啊。那县官过来，等下抬起来看，干瘪瘪的，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特殊之处。然后呢，全身给他找，全身找，找了他的全身当中呢，只有什么呢？只有3本念佛图。所以我看到你们这里的念佛图啊，丢在那里好可惜啊，你们都不会用啊。好，他身上3本念佛图，其他什么都没有。好，而且那3本念佛图是勾满的，也就是说，他可能用他的手指头啊，在那边念佛哈、啊，念满了100，他就勾一圈；念满100，他就勾一圈这样。好，那么大家一看呢，那个县官他还不相信，好，就说，那你今天再给他丢下去，我再看看，就全部又给他丢下去。也就是说，经过10几天之后，事实上他应该在最底下已经埋了1万多人，那已经很臭了，对吗？他身上还是没有烂。然后呢，后来呢，啊，那个县官就看，哎，奇怪了，他到底身上有什么怀有什么艺术？那个时候都没有所谓用棺材装人的，没有。但是那个县官就特地呢，去给他钉了一个薄木板，给他放在里面，啊，因为他想他可能是什么圣人还是什么的，就用木头呢全部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呢，当那个火一点着下去的时候呢，突然间砰一声啊，好像那个爆炸一样呢，整个飘到半空中啊、哦，那个就是从他那个女菩萨身上就这样飘出来，满天呢都是佛菩萨，三本的那个念佛图在那里面。好，那后来呢，人家就知道说，哦，在杭州那个地方就讲到说，哦，这念佛真是不可思议。那我们就讲到说，他这个是什么无忧之乐，虽然是在那种苦患当中，会不会饿？会，可是他有一个无忧的地方，任何人拿不走的，不会因为时节环境而拿走的。好，再讲一个，就是在日本发生的，那我们都叫他因缘乞丐。好，那个这个乞丐呢，他碰到人的时候，他不会讲其他的字，他只讲两个字，因缘因缘因缘。那么这个因缘乞丐呢，每一次哈、哦，不管走到哪里，他一定拿一个小竹筒，好，拿两个小竹筒，一个竹筒放这边，一个竹筒放这边。他每次就是手伸进去，就从这边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放过来，好，然后又从这边又拿过去，每天都这样子换来换去，走到哪里他给他要的饭只要够吃就好了。好，那有一天呢、啊，有一天他就到处去睡在人家屋檐下，在日本很冷的哈、哦，也从来没有看过他多一件衣服，也没有少一件衣服。有一天晚上，他就去睡在一个人的那种屋檐底下。那个人是一个老板啊，他那一天刚好去应酬回来的时候呢，他有那个坏习惯，又喝得醉醺醺的，他就想他小便，好，就在他们家凉亭那边就撒起尿来了。一撒下去，就突然间有人跳起来就叫，哎呀，姻缘姻缘姻缘啊！然后这个老板他自己也本身也吓一跳，就看到就是那个姻缘乞丐。然后呢，他就跟他讲，哎呀，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我这里睡啊，哈，然后一直跟他对不起。然后因缘乞丐没有说什么话，他说，啊，只是因缘，就是因缘，他就讲这两个字，他不多说其他的。好，然后呢，那个老板呢，他一直觉得，好，那个老板他自己就觉得他很惭愧啊，好，他就跟他讲，等你死之后啊，我一定替你火葬，之后替你埋葬。那么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啊，好，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啊，就突然间呢，有人呢来告诉这个老板说，啊，那个因缘乞丐已经死在某处，好，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替我送到哪里去火化，我现在没有时间。就他们送去火化的时候呢，那第二天呢，不是要去收那个舍利塔，因为是他送去的，所以一定是要他们去收嘛。结果那个火葬场那边人派人回来，好，派人回来的时候呢，就跟他讲。好，那个你那个骨灰应该去收回来了。好，他说，啊，你帮我收一收再送过来就好了。好，我不用去了，因为他在忙。好，然后呢，那个在骨灰葬场的那个人啊，他就想说，你真的不去收吗？好，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啊，你就帮我弄回来就好了。然后那个人又站在那里，你真的不去收吗？他不愿意离开。一般人是告诉他这样子，他就会去收回来了。可是那个火葬场的那个人哈、哦，他就一直不愿意离开，说：“你真的不愿意去烧吗？我从来没有烧过这样子的人呢。”虽然他是一个乞丐，
那在那边讲了半个小时呢，那个老板就奇怪，你嘴巴一直念念有词干什么？他那个火葬场的人就转过来，我真的没有杀过这样子的人，你要不要去搜一搜嘛？好，结果呢，后来那个老板就被他吵得烦了，就好好好，我去搜，我去搜。结果就呢，一起到火葬场那边，打开那个打开那个就是那个火化的那个炉啊，拿出来一看，全部啊不是紫色就是白色、剔透、绿色的，全部都是七彩色的色粒子，全部都是色粒子。好，那后来他们一看到那个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因缘乞丐好像不是普通人呢、啊。然后他们又在想说，会不会是这个不是真的色粒子？结果就用那个铜盘呢、啊，用那个他们那种铜盘，然后用那个大铁锤下去锤，一锤下去，那铜盘就猫下去了，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坚固不坏用色粒子。好，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乞丐，好，这样子乞丐他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不是有一个无忧之乐？那一般我们的乐是不是都有忧？因为你会恐惧他失去，好，你会恐惧火灾，你会恐惧这种天灾啊，乃至于譬如说水灾一来啊，我们今天经过那个地方啊，你叫什么，那什么河啊，波多马克河。好，我那时候一看，哇，它真的淹得很高呢，它把那个雕像淹到剩一点点，那应该那里的水都不能过了呢，对不对？啊，封闭了多久？好，所以呢，看到这种风灾、水灾无情哦，那种美国这里有飓风啊，台湾那边没有飓风，只有台风。好，但是那种台风一扫过之后，每次看到那种台风一扫过之后，那种树木的那种凋零哦，真的跟我们人呢在受什么风扫过，会有这种凋零感。嗯，我告诉你们哦，什么风最厉害？蛇风。所以呢，常常要用善语，要用好的言辞。好，那么我们因为呢能够离苦啊，就能够知道说那个乐，那个真正的乐还不是人家能拿得去的，那也就是必须要有究竟的觉。好，什么叫究竟的觉呢？所谓的觉就是你每一个时间你在忙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在忙什么。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那个忙字有没有一个心下面旁边一个王，你人一忙啊，你这个人就是等于差不多死亡了，没有新生命的开始。好，那忙过之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盲目的盲，眼睛那个目上面就一个死亡的那个盲。好，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那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一口气喘下来，嗨，儿女都离开身边了，还在看，那我现在怎么办？好，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最好的是在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好能够培养自己的兴趣，你们培养什么兴趣都好，譬如说你们培养自己画画啦，或是做那个陶艺啊，有的很老了之后有那种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产生那种新的生机，这样子的人呢可以少很多麻烦。什么麻烦呢？老人痴呆症。看过一个老人痴呆症很麻烦的，但是奇怪的是啊，他一个人明明穿一条裤子而已，他每次呢一搜就把人家整个寺庙里面一二十件的裤子都给搜光了。每次人家都要到他房间里面去认领。这条啊，他什么都不搜就搜裤子。好，那么好，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说前念觉好，后念就离苦了嘛。你前念觉得苦，那你后念就要觉苦的因缘从哪里来，把那个根头给找出来。好，这样子呢，念念能够离苦呢，就是念佛真意。所以我们讲到很多人讲念佛念佛，是它变成一种口号的作用，事实上口号的作用还要加什么？还要加思维的那种智慧的启发。好，所以我们讲了念，好，我们看这个念字，念即今之心，念呢就是今天的心，或是当下，或是现前的心。佛呢即觉意，那么其实所要讲的就是呢， 念念当中有觉呢，你就是念佛，你明白吗？你念念当中有觉，你就是念佛了啊。不过呢啊，因为我们要念念当中都有觉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只好靠念佛来念佛，靠念佛了来维持这个觉照哈，有时候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到观法无我中的一切法相本来空性，一切的法相本来空性光明性净，念我因无明受生人间，诸不善聚，今念觉后知法本无我，自性净土现前，即入实相念佛。好，什么叫实相念佛呢？好，譬如说我刚刚跟你们说，当我要来到这边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先起一个念头，我要到这边来，那下面的是怎么样？下面的就是随因缘。好，所以我有讲过，不是很多人来这边好听经就很有成就感，一个两个也是成就，只要这个人在佛法上有受用有利益到，这个都是属于成就，这样听明白吗？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明白这个世间的法本来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之后，自性净土现前，即入实相念佛。所谓的实相念佛，就是不生不灭意，不生不灭的念佛。但是实相念佛跟持名念佛有什么不同？还是持名念佛，还是持名念佛。那么讲到还是持名念佛的时候，事实上就讲的就是什么？我们这个虽然是烦烦扰扰的啊，奔波不停的心，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觉照的心还是由这一个，也就是事实上是同一个出发点，只不过就是我们愿意把那个思想放在这个世间相上，或是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念头放在我们的觉照上，然后呢还是生活在这个世间上，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听明白吗？因为我们如果把这个心全然的放在这个世间相上，我们就是随着它的流转，这个叫流转相，流动的流，转动的转，就随着它流转。可是如果我们是把我们的心放在觉照上，但是我们这个色身随着这个世间的变化的时候，那时时刻刻你们就会充满了智慧的人生，就不同了。好，于是四念处，到这里讲到四念处呢，又以净土法门中的四种念佛融合而为一。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观身不净。观身不净呢，跟哪一个念佛有关系呢？跟持名念佛有关系。只因凡夫事短定浅，不能深入观身不净之法门中，故以奉持如来性海果德之宏名，视为观察佛身纯然清净，念如净满之月，而自己是汗垢脓血所塞，故先转一根，转我们的一根入佛之德。好，我们先看看持名念佛啊，跟观身不净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凡夫呢，我们的知识乃至我们的这种意识作用，好，所思维的所看到的非常的短，那我们的定力又非常的浅，所以我们不能深入观察我们观身不净的这种法门，所以我们就奉持如来的性海果德。性海就是它本性海当中不生不灭，本性海当中果上已经呈现了那种德恒的宏明。好，譬如我刚刚讲过，那天有居士呢，那时候有居士呢，他就讲说，那既然佛陀呢要我们称他的宏明，那我们念我们自己的名不是一样吗？他还说这样子呢比较容易入定。好，譬如说我叫长觉，好呢，那我就自己讲是长觉，是长觉，是长觉。哈，